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您再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与您同在，也愿您从这个领袖训练的课程中得到造就与装备，成为教会的祝福。今天我们要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第九课，领袖与人际关系。上一课我们讲到优先次序对领袖做决策的重要性，我们谈到如何按照优先次序去带领、去规划、去决定。我特别介绍了管理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80-20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跟在教会的管理上都是非常的管用，希望您好好的学习应用，在神所给你的每一天这么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规划你的优先次序，善用神给你的资源。好，现在我们要讲第九课，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领袖与人际关系。在这一课里，我要让你看到人际关系是教会领导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要先从圣经的教导来学习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和保罗的人际关系。我会教你如何在人际关系上操练属灵的带领，使你懂得用属灵的生命的力量去影响别人，而不是用您职位上附带的权柄去辖制人。这一课的主题经文是彼得前书5:2-3。彼得前书5:2-3这样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领导和领导力画一个等号，以为领导就是领导力，或是做领导人就自然有领导力。但是如果仔细的去思考，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区别。领导是一个职位，是组织里给带领人的一个工作任务，而领导力是一种才能，是具备带领人完成任务的特殊能力。领导人不一定有领导力，没有领导力的领袖只会靠他的职位所赋予的权柄去要求人做事，事情也许会做好，但是人际关系会很紧张。这种领袖只在乎事情有没有做好，而不考虑人的感受，结果会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用职位的权柄去要求人做事，使人不得不做，但做得很不心甘情愿，结果不但会事倍功半，而且做事的人不能持久，终究会对事对人发生厌烦，最后会离开领导人。有领导力的领导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人比事重要，关系比方法重要，教会里更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属灵领袖与人际关系这个课题。首先我们要从三方面 来看关系在我们基督信仰上的重要性。第一，从神的属性上看关系的重要。我们所敬拜的神在本质上是一位关系的神，他虽然是独一真神，却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之间有密切交通与交谊的关系，彼此交谈、讨论、了解、认识、相爱、相融。三位虽然有他们个别的一些特性，却是分不开的，三位之间有永远坚立不变的关系。三位在本性上虽然是完全同荣、同等、平等的，但是行政上却有不同的次序。父神列在第一，圣子列在第二，圣灵列于第三。神的工作在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共同工作，但是在工作分配上却各有所分。圣子有圣父所差遣而道成肉身，圣灵有圣父圣子差遣来为圣子做见证。三位之间虽然有微妙难测的互动关系，但是基本上使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的神。第二，从创造上来看关系的重要。神在创造的过程中，第六天创造人。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创造其他动物，使他们各从其类。这些动物不可能认识神、了解神、与神建立任何关系，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形象在他们里面。但是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人能够认识他、了解他、与他交谈、与他同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在第一章27节又这样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不只是造一个人，他造男又造女。圣经还解释为什么神要造男又造女。在创世纪二章18节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认为人独居不好，神要人群居，他祝福人，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在一章28节这样说，神要人与人之间彼此建立关系，互相帮助，一起合作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第三，从神的诫命上看关系的重要。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特别这样来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除了给亚伯拉罕个人祝福之外，神特别要别人因他而得福，这是指人与人之间要有彼此受益互惠的关系。神在西南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也特别重视关系。我们看到第一诫到第四诫是针对人与神的关系，第五诫到第十诫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的说，与神与人都有正确的关系，就是守了诫命。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这样回答他，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这一句话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关系的重要。最大的诫命是爱神，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而第二大的诫命是爱人，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从以上这三点，我们可以说基督信仰是一个重视关系的信仰。 当然，我们今天这一课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人际关系。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提醒我们这样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属灵领袖要学会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带领神在地上建立的教会。像前几课一样，我们要先从圣经里找出一些和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原则和教导，好让我们从其中学习一些功课。第一，我们要先来看耶稣怎么样看人际的关系。我要跟你查考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从这段经文来探讨耶稣对人际关系的看法。我们要看看到底耶稣重不重视人际关系。这里谈到一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医治的故事。这个人被鬼附，就表示他与神的关系完全断绝了，反而是与魔鬼建立了关系。他独自住在牧营里，也表示他与人的关系完全的失去了，孤独一人受尽折磨。撒旦工作的目的是要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来了是要击败撒旦的诡计，恢复这些关系。我们在上面有说过，神创造人是要人跟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要人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当魔鬼陷害人，引诱人犯罪之后，人跟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丧失了。所以当神在园子里行走的时候，本来亚当应该和神一起行走的，但是他却藏起来了。不但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在田里，本来按照神的意思，他们两人应该一起修理看守田地的，但是该隐却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有的关系都被弄得一团糟。耶稣来是要恢复这些美好的关系。当这个被鬼附的人远远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里面的鬼知道今天难逃厄运，就跑去向耶稣跪拜，希望耶稣网开一面。他大声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在原文是这样说： What to me and to you?什么与我和与你？意思是我和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撒旦知道他和神之间的问题，整个关键是在关系上。他不愿意接受受造者和创造者之间的正常关系，所以他就就关系这个问题来向耶稣提出了质问。当然，耶稣和撒旦之间没有任何友善的关系可言，但是耶稣所关心的是被鬼附的那个人。他本来应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应该跟人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却被撒旦把这些关系给破坏了。所以耶稣要魔鬼离开这个人。魔鬼对耶稣一再的央求，最后耶稣不惜牺牲2000条猪的价值去换取这个人的自由，恢复他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当魔鬼离开之后，这个人希望能够来跟从耶稣，但是耶稣不许他这样做。耶稣要他回家，回到他亲属那里去恢复他的人际关系。最后在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这个人也跟神恢复了关系，他到处传扬耶稣，为神做见证。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清楚看到耶稣对关系的重视。第二，耶稣在人际关系上的典范。很明显的，没有人像耶稣那样以身作则，在待人接物上树立了最好的人际关系的榜样。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有一大堆的人跟随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关爱他们。每当耶稣遇见人们，他就服侍人，造就人，帮助人，在身体上、感情上和灵命上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好好的观察耶稣的服侍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上特别强的属灵领袖。 他甚至能够跟那些敌对他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当面指出他们的罪恶，让他们很难堪。耶稣在宗教的教义上也跟法利赛人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守安息日的看法上，有好几次跟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这些宗教领袖都把耶稣看成眼中钉，都想办法要除掉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其实耶稣也很关爱法利赛人，跟他们相处的也很好的。在约翰三章一节记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在夜里来拜见耶稣。圣经特别指出这个法利赛人是做官的，以他的年纪和他的官职，他大可提出要求召见耶稣，让耶稣来找他，但是他却愿意亲自来见耶稣，可见他对耶稣有好感，也可以说因为耶稣很有亲和力。那么耶稣怎样对待他呢？耶稣没有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就认为他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去责备他，耶稣看出他的诚意，就心平气和地向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重生得救。可见耶稣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好。路加福音至少有三次提到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们家里吃饭，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11章37节、14章第一节。如果耶稣不得人心，不能好好与人相处，看到人就责备，那么这些宗教领袖怎么可能请他去他们家里吃饭呢？第三，我们来看保罗在人际关系上的典范。除了耶稣之外，圣经里还有另外一个属灵领袖也是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他就是保罗。保罗虽然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宗教哲学家，他却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视人际关系的领袖。从腓利门书里让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身为使徒，在教会里有相当的权威和权柄，但是他不用他的权柄去辖制或是去命令信徒，而是用他的爱心去感化，去说服信徒顺从他的带领。当他要求腓利门接纳曾经逃走的奴仆阿尼西姆的时候，他是这样蛮有爱心的对腓利门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你看保罗这样讲话，如果你是腓利门，你敢不听吗？可见保罗在人际关系上多么有技巧。下一课我们会细谈人际关系的技巧，这里就暂时不讲。如果你好好查考罗马书16章，就知道我对保罗的人际关系的评价并没有言过其实。在这一章里面，保罗至少提到了33个人的名字，其中有24位是住在罗马，9个住在哥林多。我们都知道保罗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在罗马书中来发表他的神学思想，可以说是写出了基督教的信仰宣言，影响了整个基督教信仰。但是在这么重要的文献的最后一章，书信要结束之前，他竟然列出一大堆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候，他对人的关心就可想而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神学教义的重视逊色。你要知道保罗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当时也不像今天有快速的通信科技和渠道，保罗能够个别认识这么一大堆人，真是谈何容易。要不是他平时关心人，乐意帮助人，服侍人，他怎么能够记住这么多人的名字呢？ 怪不得他能够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属灵领袖。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领袖如何对待人，取决于他如何看自己。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重温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30节到37节。耶稣在回答一个律法师所提出谁是我的邻舍这个试探性的问题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劫，打得半死。不久，有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相继路过，看到这个受重伤的人痛苦地躺在路旁，奄奄一息。但是这两个宗教领袖却没有停下来，视若无睹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很可能他们是都在赶路，要去参加宗教活动了。过了不久，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也路过这里，他看到了那个受伤的人，就动了慈心，停下来帮助他，为他包裹伤处，看护他直到康复。讲完这个故事，最后耶稣反问律法师，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耶稣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教导我们，关系和服事并不限于你身边的朋友圈子，而是包括所有需要你关心、需要你帮助的人。耶稣让我们看到人际关系比其他事都还重要，甚至比举行很多宗教活动更为重要。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耶稣还教导了以下的真理，那就是你自己如何看自己，就会如何对待别人，或者说你对人的态度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定位。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取决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质和动机。生活中也是这样，比如说主日早晨我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如果我是来参加敬拜的会众，我会观察一下教堂里座位的安排，然后找一个听得清楚看得见的好座位来坐下。但是如果我是来做讲员的呢，我就不会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来看会场的安排，而是会从讲员的角度来观察会场的设备。我要看看灯光、音响等等设备的功用，讲台离会众有多远，讲台的设置有没有特别需要我注意的。你看，我究竟是以听众或是讲员的角度去观察会场，完全取决于我当时的角色。所以我认为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里，强盗、过路的两个宗教领袖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待那个受重伤的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动机、追求、生命的目标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三种人。第一种人，强盗。这种人专会利用人、操纵人，把别人看为他们欺负剥削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可悲的是，这样的领袖还真不少，他们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好的领袖应该是动员人而不是利用人。神喜悦的领袖们，效法基督的领袖们，有服务精神的领袖们，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利用或是操纵别人为自己谋利，而要懂得极力动员别人的这种领袖，才是达成互惠、获得双赢，让别人和自己都能够经历神、荣耀神、成长为神所喜悦的人。但是这个故事里的强盗，看那个受伤的人为自己的猎物或是战利品，任意鱼肉剥夺，而这种领袖就像马太24章48节到51节所形容的那个恶仆人一样，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将会受主人重重的惩罚。好，第二种人就是祭司和利未人。这两位宗教领袖向来是奉公守法，觉得这个受伤的人可能是犯了什么罪才会受到神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他们自以为圣洁，不能随便去碰那个受重伤的人， 万一那个人死了，会连累到他们自己不洁净的。他们也认为停下来管这件闲事会为自己添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就决定躲开神事。他们自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把别人看为该避开的麻烦。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我的就是我的。在教会里，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种领袖，他们缺乏同情心，把弟兄姊妹的问题看为闲事，管了只会为自己添麻烦。遇到弟兄姊妹的问题，就假装看不到、听不到、不闻不问。这种领袖就像以西结书13:3所形容的那些以色列中的宗教领袖一样，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当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对民众的困境视若无睹的领袖，神的手必攻击他们，是照3:9所说的。第三种人，撒玛利亚人，他向来受犹太人的歧视，知道被人遗弃的痛苦，所以当他见到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就能体会他的痛苦，也能感同身受。这种领袖把他人看为是自己可以关爱和帮助的对象，他们乐意帮助人，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我的就是你的。这种领袖好像马太福音25:34-40所形容的那些绵羊，把善事做在弟兄中间最小的人身上，他们必承受神的果。身为属灵领袖，我们在服事中将会面临这三种的挑战：利用群众，避开群众，关爱群众。我们往往会因为受到试探而采取前两种的反应，就是利用群众或是避开群众。请千万记得，神呼召我们当领袖，是要我们和群众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应该去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心，他们才愿意追随我们。好，让我们归纳一下，在教会里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追随你，这取决于你如何对待他们。你如何对待弟兄姊妹，取决于你对自己的定位。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上面所提的这三种领袖，你把自己定位在哪一种呢？让我再用今天的主题经文来勉励你，彼得前书5:2-3，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使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下一课再会。